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我们团队啊，最近在微信上面新开了一个公益的群组啊，那里面的讨论也很热烈。那其中就有同学问到啊，到底该怎么收回投射呢？那这真的是一个大哉问啊，因为毕竟收回投射，包括宽恕啊，它其实都是至少一辈子的学习啊。那当然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教学重点。那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学网站，还有包括我自己的课堂上面，其实这方面的内容都非常的多，而且一直都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怎么可以把这个收回投射，能够学得扎实。那不得不说，我们小我的习气确实很强，那所以大部分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一开始在学宽恕的时候，这个收回投射几乎都是学到别人身上去，收回到别人身上去，老是在帮别人收回投射，别人的小我呢，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自己的小我呢，都看得不清不楚，那或者自以为没有小我，或者自以为这个小我很少，那这当然很可笑嘛，因为你收回投射，收回到别人身上去，是什么能够叫做收回嘛？这不就是投射吗？所以你拿奇迹课程去看别人的小我，那这个呢，其实是定罪，这个并不是在学宽恕。那收回当然一定是收回到自己里面来嘛，那也就是看清是自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才导致如今的这种局面，不管是你外在遇到的，或者你内在感受到的，都是啊。那这个学习的时间逐渐拉长之后啊，你就会发现这个收回投射啊，它是要长长久久的去学习因为只要有小我的时候，就一定会去投射嘛。或者会去怪罪。那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你真的收回投射了，你一定会有那种翻天覆地的感受，因为收回投射跟我们原本的三观是截然相反，那个差异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它不会是稍微有些感受，或者有些感受，它是会有一种翻天覆地的感受。那这个收回投射呢，它是至少一辈子的学习只要还有小我就需要学习。那所以呢，也非常的需要耐心，需要对自己有耐心那我们呢，其实大都是对奇迹课程的说法有大致上的认可才会来到这边来学奇迹课程。但在比较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些认可大都停留在头脑的层面。那基本上都需要相当长足的一个学习啊、练习啊，才能够整个内化进来。那以这个收回投射来说呢，就是可以整个收回来或者转过来，那而且不容易再被转回去也就是说，外面一发生什么事情又噼啪又全部都投射出去。那这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是要天天操练了。而且要在具体的人事镜像上面去操练不管是收回投射还是宽恕，那久而久之呢，才会有很明显的效果出来。而且我们还要记住就是在宽恕里面是有收回投射这一步，而且它是很关键的一步。那因为实际上确实有不少弟兄就是根本没有在操练收回投射或者不觉得这个很重要或者说这个操练的这个深度远远的不够。那因为这个收回投射就是等于要去看见并承认自己的黑暗面嘛。那这个其实是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会想要逃避或者把它马马虎虎的就混过去但这个收回投射慢慢你就会发现如果它练习的不扎实的话，那你后面再到交托这交托就会变成是一种空转。因为交托呢，其实就是把小我交给圣灵去化解嘛，那你就没有真的承认你里面有小我或者说问题在你里面，那你又要怎么把他们交出去给圣灵去化解呢？所以这个交托肯定就会变成是一种空转。那么这个宽恕呢，它这个疗愈的能力就会变得极为有限。那所以我们得要一次又一次下定决心去面对自己。那这个过程中呢，也不要忘记就是跟圣灵发愿心，请他来协助我们去看见我们内在深处隐藏的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收回投射啊，它等于就是在探索我们的潜意识嘛，而且基本上是在探索潜意识的比较深层的部分。那这个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可能很多东西啊，就是你努力了很久，你还是看不清楚，或者说稍纵即逝的那种一瞥之间吧。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陷入到迷茫里面。我们努力往内看，那看了100次，可能也没有一次你真的看见过什么东西。那这个时候不要忘记啊，就是还有一个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力量在我们里面，随时等着要协助我们。那不要忘记跟他求助。那有些书或者老师呢，会建议我们，就是说，你收回投射的话，你就想象自己住在一个电影院里面，然后就看着这个电影。好，那这个电影呢，就是你此刻正在经历的这些人事镜像嘛，然后去想啊，就是说这个电影院的那个投影机啊，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灵嘛。哦，那像这一类的方法啊，就是这种观想啊，或者用这种类比的方式啊，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那么你都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没有问题。好，那你如果觉得这个对你没有帮助，那也不用太执着在这个上面。但我们要知道关键是什么，关键就是你愿意去承认说你的心灵确实就是那一部投影机，就是你愿意打从心底去承认确实一切都是你的选择。好，那 这是我们必须要回来好好的去扪心自问的，就是我真的愿意承认这一点吗？那甚至有些时候啊，我们还要去就是问自己一些假设性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外面真的有人拿刀来杀你的时候啊，或者说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对你落井下石的话，那么你也愿意承认这个完全不是外面那个人的问题吗？啊，那这种假设性的问题啊，有时候也是必要的啊，要不然我们其实真的很容易啊，就是会变成有条件的宽恕啊，只是因为你没有遇到那么极端的事情啊，所以你愿意宽恕。那这个初学者啊，在练习收回投射的时候啊，就往往会掉入到这个自我定罪里面去，因为这个小我的速度啊，确实比我们要快啊。那奇异课程呢，只是要我们去承认问题啊，去觉察到我们内在的一些信念跟动机啊。但是当你看到了这些小我的东西之后啊，那小我就立马啊，就是以这些作为借口啊，然后就来定罪你啊。那这个，所以收回投射呢，它并不等于是自我定罪啊，那这个是需要区分清楚的。不过像这样的过程呢，也是几乎是必经之途吧啊，大概我们学习期都会走过啊。那你本来是定罪别人啊，结果收回来之后，就变成一直去责怪自己啊，为什么去投射出这样子的东西出来啊，然后感到罪疚啊，感到懊悔。那不过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们只要对这一点有所觉知，有所警觉就可以了。当你看到说，哎，在自己在收回投射的时候，那怎么又开始去定罪自己的时候，那你就要告诉自己说，这个定罪并不是收回投射。那久而久之，这个就可以被区分开来，那你也会就是就可以不再这么做了。那慢慢的呢，我们会知道啊，就是我们确实是都是为了定罪而定罪，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是因为内在有一个很强的定罪的心理需求，因为我们这个罪疚啊，潜意识的罪疚得有一个出口，所以我们才去定罪的。那所以就算是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什么好定罪的，就你也会可以在鸡蛋里面挑出骨头出来。那并不是外面那些弟兄真的有什么罪。那慢慢的呢，我们也会去意识到啊，就说弟兄其实只是演出了我们对自己的定罪而已，是我们内在在攻击自己，然后投射出去变成外面的弟兄来攻击我们。好，那怎么样去确认啊，就是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做到收回投射呢？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啊，大概有两点最重要的啊。第一个是说你如果真的做到了收回投射的话，那么对于任何弟兄啊，就是你都不会再怀有任何的怨恨啊，这个是第一个啊。那第二个是说，你如果真的做到收回投射啊，就是你就能够去确认你跟所有弟兄啊，其实都是一个心灵。那如果你收回投射之后，就你还觉得你跟别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那这个社会投射就还没有真正做到，还需要继续学习。好，那这个就是我今天的分享了，那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那么更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都很欢迎你可以进去我们的教学网站，或者是这个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学习，进行深入的学习。好，那如果你希望可以系统的而且深入的学习的话，也很欢迎你可以参加我们的上课。好，那如果说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学习啊，就是你真的有所受益的话，那也很欢迎你可以赞助我们团队，那让我们网站的经营呢可以持续下去。那么有赞助的弟兄啊，我们也都会给予一些回馈啊，那包括回答各位相关的一些问题，那最后也都会有助于你的学习。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希望对你有收获，我们就下期见。